东北地方当局跟苏联干起来，这家打的是硝烟弥漫，战火纷飞，一共分五个地方的战线。这五个重点，先说东线，同江、富锦、绥芬河；西线，满洲里、海拉尔。这五个地方打的，人家苏联首先进兵，咱们前文讲了，人家占领了制空权，人家那飞行员什么素质，苏联人不白给。你看现在往空中发射太空飞船，空中对接，有几个国家能做得到的？能带着人上天上去，一待待多少天他回来，没有，人家就能做得到。那苏联那飞机啊，直飞在空中横冲直撞，东北地方当军的飞机上不去，上去就叫人造下来，结果不敢起飞了，就叫人家随便轰炸，被动。这头一个。二一个坦克，就那大坦克呀，中国那玩意不行啊，苏联的坦克世界都著名的，老虎一样，又厚又大又笨，横冲直撞，火力甚猛。另外从军队的素质来讲，你看那俄国人挺大个的，傻了吧唧，一点都不少，那家个大腿长，战斗相当勇敢，而且训练有素。人家那平常是老训练的。你别看张学良手下几十万军队，在国内打仗行，中国人打中国人可以，跟俄国人一比，战斗力素质太差了，干不过人家。你就拼刺刀，你俩人拼不过人家一个。从这个枪支上来讲，中国还觉得咱自己那枪还不错呢，掰一下砰一枪，掰一下砰一枪，人家都是转盘枪，在脖子上一挎，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苏联从进兵开始就一天的功夫，强渡黑龙江，就杀奔三江口。三江口就是同江，另一个名叫三江口。东北地方当局在这派了一个精锐旅啊，好几千人在这守把着，拼死抵抗，那就豁出去了。东北军作战也相当勇敢，但是咋干不过人家？人家用坦克，用飞机炸，用骑兵突，怎么的也招架不住。不到六小时，是同江失守，全军覆没，让人家打了个稀里哗啦。苏联军队就占领了同江。雁路之上这一占领之后，中国人倒霉了，倒了霉了。这咱说书啊，咱得说句公正的话，那个苏联军队的军纪太不怎么地了，这不是造谣，这真事儿。那么现在什么样咱不清楚，那时候那个军纪太差了，抢男霸女，烧杀奸人，干尽了坏事。一进了三江口，一瞅见着女人就追呀，妇女算倒了血霉了，把老头孩子全扔进黑龙江，男的全给杀掉，妇女轮奸致死者成千上万。这会儿老百姓那个东西源源不断的失事失控，全给抢光了，然后一把火给烧了。 多么都叫马达姆上口，这注意学习三江口。紧跟着他们稍事休息是休息，在7月21号又进兵攻打富锦。张学良就知道劲儿了，张学良听什么，三江口失守了，苏军越过黑龙江，我军战士伤亡惨重。哎哎，张学良命令调查调查，什么原因，为什么打败的。那底下人敢说什么呢，说这件事我军贪生怕死呗，战斗力不强。张学良说给我调查调查，头一个逃跑的是谁。后来经过调查，调查出来了，有一个姓方的团长实在招架不住，带头跑了。张学良立刻窃取命令，把这姓方的团长立居所带之就地枪决，叫你临阵脱逃，杀一儆百，那也不好使，你枪毙也挡不住。紧跟着警报传来，富锦吃紧，一个精锐旅第七旅在那守把着。哎，这一旅的人都宣了誓了，无论如何得把苏军给顶住。无奈架不住人家强大的攻势，就坚持了6个小时，叫人家攻破富锦长驱直入，把这占领。第七旅全军覆没，就跑出一个独立大队来，这独立大队往后跑着，苏联马上增派快速反应部队，用飞机在后头追，一个也不剩。你跑得再快，有人家飞机快，让人一顿空中扫射，跑出这一个大队也全都被消灭。旅长、副旅长、3个团长。凡是当官的全都为国尽忠，命丧沙场啊，全都壮烈牺牲。张学良得的信儿之后，马上派出4个团赶去增援。这4个团还没等到富锦的边上，就遇上苏军的快速反应部队，强大的炮火，人家那炮口的口径也大，炮弹也沉，一发钉也10几发，咚咚咚一顿大炮，飞机一顿扫射，把这4个团也造花了，没等到边上就叫人打散了。人家占领了富锦之后，马上占领绥芬河，东线整个完了，全叫人占了。翻回头说西线，西线的战斗更激烈，一个是满洲里，一个是海拉尔。不知道哪位观众您去过满洲里，边防重镇呢、啊？这满洲里再过去就是苏联，它这个地点呢，这个地势不太好。怎么不好呢？这个满洲里，您看那个地图没，是个尖形的，好像个半岛，三面全都是苏联，就突出这么一块是满洲里。那不打仗还行，一打仗就这个地理位置就吃亏，三面受敌。你这苏联远征军呢、啊、大这块把满洲里就包围了，知道这是重镇，一了解，呵，这块是东北军一个了不起的大将，姓梁，叫梁中甲。梁中甲也是旅长，是张学良手下的一员虎将，率领着20000来人在这驻守满洲里。所以这次战斗是空前惨烈。哎，苏联也会战略战术，人大兵迂回着，把满洲里后边给掐断了，掐断中国的增援部队，整个把满洲里包围了。 包围了也不光打呀。所以人家苏联最高司令官马上展开强大的宣传攻势，宣传攻势，飞机满天飞，往城里边撒传单，哇往下传单，像下雪似的。另外又拿了大喇叭，把那话翻译成汉文，向中国官兵喊话，展开强大的宣传攻势。意思是说，说东北军弟兄们，你们被包围了，我们知道你们城里头要粮没粮，要子弹没子弹，你们就是两万来人而已，而我们数十万大军云集，已经把你们包围住了，你们是身陷绝境，谢谢你们在12小时之内缴械投诚，挑白旗投降者保证你们的人身安全，你们要胆敢殊死顽抗者杀你们一个不留，你们赶紧给答复。这大喇叭哇哇哇哇，就像文化大革命呢，这是喇叭清出多远去，飞机再一撒传单，梁中雅一看不好啊，在瞭望楼上往外一看，全都是苏联的坦克，四面全被包围了，上的是飞机啊。梁中雅立刻召开紧急军事会议，怎么办？怎么办？我辈不怕死，我们这1万多人两万来人给打死能怎么的，军人就是牺牲，无奈满洲里还有这么多的父老呢，那这么多老百姓，那战争倒霉的是老百姓，那当大官的怕什么呢，早跑了，死的就是这些老百姓，你说咱们这要坚持在这守着，俄国人说得出来干得出来呀、啊？猛烈的炮火这攻进满洲里，就是片瓦无存呐、啊，人都得杀光了，怎么办？最后有人提了，将军，是的，现在不是说咱怕死，应当跟苏联人讲讲条件，只要他保证不杀老百姓，保证老百姓的安全，我们就投降吧。不投降不行了。梁中雅没办法，掉着眼泪把翻译给找来了，啪啪啪啪逆的稿，派人跟苏军联系，苏军前线总指挥格洛斯金看了看，好好，既然你答复了，行，挑白旗我们完全接受，就这样1万多人挑了白旗了。当俘虏那玩意儿他不好受啊，放下武器举着手在满洲里排着队出来，那苏联军队拿着转盘叫别别别别别，都得抱着脑袋在那一蹲，上万名俘虏让人压着，当压到哪儿去了，人家管辖区关进集中营，严格看管。哎，你还别说，这苏联最高当局下了严令了，既然人梁中雅挑白旗投降了，接受了我们提出的条件，所以进了满洲里没怎么杀人，像那个同江一带呀，烧杀奸淫的事也有，但不敢那么公开的，所以死的人是比较少的。另外那老百姓一听说鹅子鼻子来了，魂都飞了，想起历史上学习江东64屯呢，历史上都有记载，64个屯子一个人都活不了，那俄国人也够残忍的，一听说到了，逃跑了， 逃难的老百姓是成群结队，哭爹喊娘啊，沿路之上全是难民。就这样，满洲里失守，人家继续进兵攻打海勒尔。海勒尔的人还真不听邪，东北地方当局五个旅长在这开了紧急会议，发了誓，誓死保卫海勒尔，哪怕剩下一个人也要战斗到底。所以说这五个地方海勒尔的战斗是最激烈的，劝投降不投降，撒传单不勒你打，结果打的结果是什么呢？你还用问吗？全军覆没。结果海勒尔也失守了，他打了几天呢？东北地方当局是伤兵损将，还是那句话，倒霉的是老百姓。为什么人民呼吁反对战争？为什么人民要求和平？现在也是如此，谁不反对战争？战争是最残酷的，人们深恶痛绝。哎呦，这不幸的消息一下传到奉天，张学良可就坐不住了。两个军打进去了，这两个军好几万人都是奉军的精锐，张学良马上是调兵遣将，豁出去了，你已经打到这份上了，你不顶着不行了，从各方面抽调军队，他在这准备着。单说苏联方面，苏联前线这些官兵一看太好了，净打胜仗了，东北军不堪一击呀，这仗打的便宜，我们想怎么地怎么地，还能发战争财，还能得着不少马达姆，这真是好事，士气大增。前线指挥官发下命令，休整之后是长驱直入，一口气打到哈尔滨，再一口气打到长春，再一口气打到奉天，把张学良的总司令部给他端了，看他老实不老实，他还要不要收回中东铁路，这种人不狠狠地教训他就不行。这叫运送炮弹，集结兵力，稍事休息休息，要继续深入。双方剑拔弩张。哎，正这么时候，苏联的最高当局发下命令，让苏军是全部撤退。